啊，阿弥陀佛，没有声音。阿弥陀佛，没有声音，没有声音。阿弥陀佛，啊、哦，没有声音。好，啊，张丽，你现在先不要录，这个我先说明一下，这是两位法师念的大悲咒，很庄严哈、哦。啊，我是建议陈张丽，请探出头来好吗？假如居士要的话，可不可以跟你登记，请你改天再录给大家，好不好？好吧，好。张丽是菩萨，他的工作量是全世界的。他这是两位法师一辈子修持大悲咒。事实上，这一卷录音带是我以前就很久很久以前有，我最近在狮头山自己整理书，然后呢，昨天然后在整理的时候，我就诶，今天应该带来给大家同一修，大家听一听。他自己两个人念啊，他好像是念21遍还是49遍，是用90分钟的一面啊，念得非常好，尤其到中间的时候非常摄心，然后两个人的声音哦，像合音一样，非常共鸣，然后木鱼也打得很好。因为他自己一辈子修大悲咒，至于这法师是谁，我不知道，是人家给我的，所以哎，跟大家分享。好，那好，可以请录音了。好，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翻开经本，看第四品不放一品，不放一品，在讲义第33页，不放一在。修行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在菩萨讲六度波罗蜜，其实六度都很重要。有时候呢，我们会想说般若波罗蜜最为重要，因为般若波罗蜜像眼睛，其他五度呢就像你的手跟脚，没有眼睛，你手脚呢一定无法完全的这个指挥或运用，达到最好的功能。所以有时候在般若波罗蜜经是赞叹般若波罗蜜第一，可是在这个菩萨道或是华严法华或大乘的经论里面，有些呢这个经论是赞叹布施波罗蜜是很殊胜的。比方说法华经上面讲舍尽道方成，法华经上甚至有燃身供佛这样的例子，这个也就是布施。第二，有些在戒律的经典里告诉你说啊，戒定慧，戒是很重要的啊，持戒清净才能得定，得定才能够发慧。有些经典会告诉你，六度里面啊，你真正想成佛呢，是啊，一定要有精进波罗蜜，勇猛精进。像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两个人啊，谁最精进呢？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因为勇猛精进，所以比弥勒菩萨先成佛。弥勒菩萨比较有福报啊，所以有些经典会告诉你这个止观很重要，禅定波罗蜜。有些经典告诉你一切法得成于忍，忍入波罗蜜很重要。所以说穿了六度啊是相互相摄，都很重要。但是以入菩萨行的这个品名来看呢，我们从第一品到第三品都讲完了，请大家看一下你的讲义的第7页目次啊，复习一下目次。在第7页，第一品讲菩提心的利益，第二个要告诉你要忏悔罪业，第三个我们要讲受持菩提心。我们今天讲到这里，那这个总题总括而说是讲大乘发菩提心的功德与利益，菩提心是成佛之因。接下来在第三品的时候，他谈到了一些布施波罗蜜。假如按照六度来说呢，这第四品啊，事实上呢是讲持戒波罗蜜的，不放逸啊。当然他也会谈到布施嘛，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始讲第四品不放逸品。不放逸就是讲就是精进波罗蜜。那请看这个第一首偈颂，33页第一首，佛子既如是坚持菩提心，恒勤勿懈怠，莫为诸学处。他说既然身为这个诸佛菩萨的弟子叫佛子，这样的发菩提心的行者呢，他应该勇猛精进地坚持自己所发的菩提心，坚持不放弃你的广大的愿菩提心， 坚持实践你所要做的行菩提心。恒勤，恒就是敬畏来计，恒常不断，勤就是指勤劳不懈怠，所以永远不经常不懈怠的努力，不懈努力而不懈怠往前进步，这就是精进波罗蜜。莫为诸学处，千万不要违背了过去诸佛所教的六度或是十度乃至于十地戒定慧种种菩萨应该学的科目。那这是这一首不放逸总说。那在总说的同时呢，好，我今天插播一下回答一个居士钟小姐的问的问题哈。他说他有两个问题，他说第一，现在有一部叫做《延命地藏菩萨经》，在历史上考证被认为是伪经，但是有些人也持诵得很契机啊，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态度来看伪经呢？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而且佛教徒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在家人生活压力很大，面临无明烦恼热恼时，是否可以提供几个对治的方法？第一个，讲到伪经，伪就是虚伪的伪。伪经在现在所谓的佛教史或是学术研究上是常常提出来的。很惭愧，我这个人也学过学术研究，读过中华佛研所三年，后来出国，那到过英国念西藏佛教，澳洲待一年，到纽西兰念了一年半大乘佛法，好，念完了两个硕士学位。那在学术研究上考证是有伪经的，但是要确定一下伪是什么意思。伪有好几个意思，定义上不同，第一个叫不正确，第二个说是假的或是不真，第三是不可信。所以伪经并不代表就完全不可以接受。在中国，这个从印度传佛经到中国来，经过很多西天东土历代高僧翻译，从梵文本或是从克什米尔的胡本翻成中文，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是说明这部经是谁翻译的，可是作者有时候作者跟经名是错的，这个也是第一种伪经的状况。好，比如有时候会说某某经论是龙树菩萨做，但事实上不是龙树菩萨，好，不是大智度论的那个龙树菩萨，可能有人用他的名字，这个就叫伪经，可是并不代表他的意思是错的，你还是可以相信的。第二种呢是说，这个翻译的过程当中记载有错误，那翻译的梵文本本来是这样，可是在翻译当中可能插入了一些当时的注解或是中国人的思想，那混在一起变成佛经，这个也算是伪经，但是有一部分是来自印度的是可信，有一部分是中国自己思想加进去的。比方说一部叫楞严经，楞严经在中国影响很大，禅宗所有的人都要修楞严经，因为他有讲这个四种清净明慧不可以杀盗淫妄，有讲我们在禅修当中有色受想行识，这五蕴会产生十种各种变化的虚幻之相，所以有五十种阴魔。那这部经在中国影响很深，甚至于乃至于大乘起信论，没有梵文本，没有藏文本，可是就有中文本啊。那当然在佛教的历史上发展，这是很复杂的。像楞严经，有人甚至考证说有一部分是呢佛教影响中国的道家把很多养生之术的东西放进去的。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啊，这只是做参考。虽然欧阳靖吾先生，民国时代欧阳靖吾先生举了叫楞严百味考，用了列了100条论证说这部经是假的，可是在禅宗的行者乃至于台湾现在圣严法师，他还是讲楞严经啊，因为他对禅修真正有用啊。所以换句话说，楞严经可能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一部分是假的，这样子也构成为叫做伪经。可是伪经并不代表这部经全部不可信啊，要去判断。因为佛陀曾经说，我所说的法如掌上土啊，我未说的法如山河大地土啊。就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80年啊， 啊，出生啊、成道以后讲经说法这么多年，佛陀讲了这三藏十二部，佛陀也有说我讲的佛法啊，我亲口而讲的像是我手掌上的土，可是只要符合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极尽涅槃，符合这三个道理呢，它一样还是佛法。那这些佛法我没有讲的就像山河大地的土，所以讲这个用意是说，佛弟子呢，不论在家出家，要去广学经论，你才会有分辨判别的能力。假如我们你不读经论，你怎么知道这一段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好，这是第二类的伪经。那你今天讲的《延命地藏经》不错，在学术考证上，这部经是不是真的？所以不是真的，就是不是大藏经里面的这个经文，而是后来民间流传的。但是有没有人受持的很有用？有，为什么？因为他是用了一些地藏菩萨的圣号、咒语，还有讲地藏菩萨的功德，再掺杂一些其他的。这种情况就像呢，台湾华人世界里面很流行的白衣大士神咒，有没有？白衣大士神咒，事实上藏经是没有的。可是为什么很多人在民间很流通呢？是因为呢，从白衣大士这个刚开始有感应的开始啊，开始慢慢流通。其实你看白衣大士的内容啊，他都念什么？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嘛，对不对？南无救苦救难广大灵感大悲观世音菩萨，然后人离难难离僧啊，这个就是一般的偈文嘛，然后再加一些咒语。换句话说，有没有效？严格说，你心诚是真的有效的。但是这个并不是出自于藏经啊，但是你又不能说它不是佛经，为什么？它有佛菩萨的名号，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又有三皈依，又有叫你念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咒语，然后又有一些祈祷文，因为很精简，符合现在我们讲短小轻薄的文化。很多人呢是很偷懒，就哎，他见到我念普门品啊、大悲咒太长了，我念这一段，那他又很切的念，那我问你，大悲观世音菩萨会满他的愿吗？还是满的。好，所以换句话说，你真诚所念的内容是有佛法身，而且佛菩萨的名号又咒语的话，还是有效。但是你要问我个人的意见的话，我不会很主张广为流通。为什么？因为开这样子的例子以后呢，会让佛法跟外道的东西都会混杂不清啊。我为什么这样讲？我有根据哈。假如你去看印光大师文钞，他举一个例子，在宋朝有一个皇太后，她一心一意跟大悲观世音菩萨、千手观音非常有缘。她在昼夜呢，她是皇太后啊，非常有福报、有善根的人。她呢做了很多的功德，造了很多的庙，供养很多出家人。她一心一念念大悲神咒，求大悲观世音菩萨。结果她在定中跟梦中，赶得千手观音现前为他讲一部经，讲完以后他记忆非常好，他通通记下来，记下来呢，他就把它刻成木刻版，要广为流通，而且这是观世音菩萨亲自定中为他说的法。那因为他是皇太后，当然他这个所谓举国上下都会风行啊。当时在宋朝的时候呢，这个国家兵荒马乱，大家都觉得这个有利啊，所以军人也念这部经，大家都念，所以力量很大。力量很大，一直流传，流传到这个明末清初的时候，对不起，清末明初，印光大师。印光大师当时大家知道哈，我们清末明初也是兵荒马乱，中国大陆灾难很多，可是各宗的祖师都有出现的，可是印光大师当时成立了这个所谓的印经社，他要重新印藏经的时候，有人就问他，他说我不同意，这部经不要放进去印，你可以单独流通，但是不可以入所谓大藏经。为什么？大藏经以前呢，能入藏都是要经过国家皇帝批准，而且要国师出家人鉴定过的，代表佛教的公信力。假如你也放一部，我也放一部，到最后呢，末法时代，谁知道那里面是真真假假的呢？对不对？所以站在这里，印光大师就曾经写了很长的文说，这部经我肯定定中见佛，这个皇太后跟观世音菩萨有缘，他看到那个内容也符合一切的佛法，但是他说这不是释迦牟尼佛亲口所说的，所以要单独流通，但是不可以放在藏经里面， 为了是要保持后代佛弟子对佛法了解的正法眼障。啊，所以以这个例子来讲，我非常同意印光大师的见解，他非常有智慧。同样的，你说白衣大师神咒，你在当藏经里是查不到的，可是很多人念的有感应呢、啊。那我会建议哈、啊，我的做参考，你不一定同意，不过听一听嘛。我会觉得你真正要广为流通做印经的话，要印了如法的藏经，你为什么不印妙法莲华经呢？你为什么不印普门品呢？为什么不印华严经、法华经呢？这些金刚经、般若经这么经的这么多的正法，都可以做功德，为什么你要去流通这样？不能说它没有啊功德啊，就为了什么要流通那种枝枝末末的呢？同样的，延命地藏经也是这样，你为什么不去印地藏三经呢？对不对？好，那受持的人呢，只能跟他说他诚心，他跟这部经有缘，还是佛菩萨还是会护念他的。好，所以伪经呢，总括而说有很多很多的状况，并不是代表伪经就完全都是错不可信，伪经也有不同的情况的。好，那假如你要印经或者劝人家学习呢，应该劝你学完整的经典。第二个，在家人生活压力很大，现在出家人生活压力也很大吧，对不对？这个世界众生五浊恶世啊，大家压力都很大，面临苦恼来的时候怎么办？时间有限，我建议几个方法。第一个，苦恼来的时候，你应该想什么方法可以让我净化身心，好好去运动一下吧，或睡一觉，这也是蛮有用的。第二个呢，假如你是静坐的话，常常修四念处的话，建议你修数息观。坐在火车上、公车上啊，你就数呼吸，从一数到十，十数到一，你数息15分钟以后，你身心就会很清凉，这会对治你的烦恼。第二个，好，念咒，专心念大悲咒，或念往生咒，或念准提咒、药师咒都好。但是我要提醒各位，念咒哦，长咒跟短咒有不同的功效。当你散乱心很强，你想妄念很多的时候，要专心念长咒。那么何来当那如来牙也，因为它很复杂，所以你要专心念。但是呢，长咒有时候假如你没有持得很精准或是很有定力的话呢，你在病痛来或业障现前或是烦恼来的时候呢，长咒你可能念不起来。比如说大悲咒，娑婆诃娑婆诃娑婆诃，不知道念到哪里去了。所以古人祖师才会说，烦恼炽盛的时候念长咒，念到心清净的时候呢，真正要训练临终功夫得力，要念短咒 Om Mani Padme Hum。 所以我建议你两个都念，所以长咒是对治散乱心，短咒是在你生死交关的时候能得力。当然假如你的功夫非常好，连病痛都来的时候，你大悲神咒一个一个字都念得很清楚，那当然也很好。假如念不出来啊，念短咒力量是很大的，长咒跟短咒功德也是一样，不要分别。第三个，念佛。念佛就是你常念阿弥陀佛，我药师如来或释迦如来都好，你常常念佛念佛念佛念久，念佛啊，真的用心念哈，心里虔诚念，嘴巴出声音，耳朵注意听，口念心听，字字摄心。你常常念常常念常常念，比方世间人他有些会骂脏话的习气啊，你啊，你念一念念一念念念念，你突然很想骂人，哎呀你这个人哦真是阿弥陀佛，他起码不骂脏话了嘛，对不对？他不会骂叉叉叉点点点圈圈圈嘛，是不是？起码他不会讲恶语，但是他心中还是有嗔心。但是呢，他慢慢训练习惯的时候，当嗔心发动的时候，佛号他就会跳出来，佛号会压住你的烦恼，你的心就会清凉。这个你必须非常非常非常用功的去念。讲到这里啊，我也不敢炫耀啊，我自己业障是很重的人，根性也不很好，但是我学佛法很用心，我念过290万遍阿弥陀佛。你肯念过100万声以上，你念佛的念力绝对是很不可思议的。问题是大家呢悠悠乎乎念啊，对不对？所以西藏为什么一开始都要你念30万遍呢？啊，这咒语或者10万遍大礼拜，有一个目标是可以对治众生的这个烦恼习气的。甚至他们西藏真正要修一个咒语，最少要念100万遍以上。 有一个目标。有时候你会说，哎，师父你怎么这么执着，这不是执着不执着的问题，而是要有一个目标才能够对治你多生多劫的习性啊。所以念佛念咒很好。第四个要修学般若波罗蜜，就是金刚经或般若心经。怎么修呢？就是你常常念啊，建议大家方法，你可以这样念金刚经，念一念，念到特别欢喜的经文，把它画下来，把它背起来。比如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你把它背起来，然后去看《大智度论》的注解，或《小品般若波罗蜜经》相关的道理了解，然后常常的把它思维，尤其在止观当中思维。那等到人家骂你的时候啊，心中会跳起一个经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那谁被骂？你的心哦会很平静，你就会看人家骂的人就像在路上碰到那个小狗的狗叫一样，你就随他叫，但是他的骂人的话不会影响你的心。这个就是呢，你有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力啊。你也可以念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如梦幻泡影啊，你去观察去思维，到底怎么是梦幻泡影呢？其实学佛的人他苦恼啊，还没有学真正学到心地法门的人，他苦恼在哪里？苦恼在他把世间所有一切东西都当真的，所以到处要跟人家斤斤计较，到处都觉得呢，我不要顺输，我不愿意退一步。其实你真正修学般若波罗蜜的人，你会觉悟到一切的东西啊，都是如梦如幻，真正世间没有一样是真的，成佛是真的，度众生是真的，好好修行是真的，其他东西都没什么好计较的。但是你想想看，你为什么你现在心中生不起这样子强大的法意呢？听经听的不太多，烦恼习气还很强，哎，那就要慢慢有耐心去修学啊。归纳一下，静坐也好，修数息观，念咒也可以，念佛也可以，修学般若波罗蜜，依般若的经文去思维也可以。甚至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呢，有一个修法也可以跟大家讲，就说当你烦恼来的时候，比如你发起脾气来的很嗔心的时候，你可以跑到房间去自己盘坐起来，先修数息观，静下心来，然后问自己，我的嗔心从哪来？从过去来吗？从现在来吗？还是从外面来？从里面来吗？还是外面来？哎，这是文殊师利菩萨教的。好，我再讲一遍，这个嗔心是过去来的吗？现在来的吗？还是未来来的？是从你里面来的呢？还是外面来的？你这样反复的思维念几遍，念个三遍七遍，你会发现你心力就会立刻很清凉。当然看个人的功夫，有些人他功夫好的话，思维三遍，他身心从头到尾啊，立刻心地会清凉。好，这个就是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力。所以《金刚经》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这个呢，也是思维的方法。讲到了这里，讲个故事。从前有一个老太婆，在中国唐朝的时候，禅宗是非常兴盛的，很多是证悟的人。那有一个呢，和尚他出去啊，看到一个这个老太太，他在卖包子，突然肚子很饿，就想跟老太太化缘，说：“我可以不跟你化缘包子啊？”那个老太太很厉害哦，她说：“师父啊，你要跟我化缘包子，请问你用什么心跟我来买包子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现在拿什么心来跟我化缘这个包子？”哎，那个和尚愣了一下，说：“哎呦，这人根性很厉啊，可真的答不出来了。”啊，这个就是告诉你三心不可得。不过要是我的话，我说当下这个心，我就是来跟你拿包子的。其实就是讲禅宗讲，就把握当下，过去现在是未来的心，其实是要破除你的妄念跟执着的。所以多诵般若经，你对于世间的东西看破的能力会比较强。然后就好像比如说现在好，你随便拿一样东西，世间的东西你有很强烈的执着心，比如说现在闹钟，假如你执着这个闹钟是我的，你就会强制抓着它不放啊。可是常常念般若波罗蜜经的人呢，他对这个执着啊会比较淡一点。有一天乃至于呢，诶，真正别人要这个闹钟的时候，你觉得众生需要的时候，你就给他啊。甚至被人家偷了，那也无所谓，偷了就跟人家结缘了嘛。 对不对？你心中啊那种啊烦恼呢会比较减轻，心地会等到清凉。我想这个时代在家出家生活压力很大，只要你真正能够把自己的心啊清静下来呢，而且不放逸的勇猛精进啊，持之以恒一段时间你都会得到好处的。好，所以精进波罗蜜是很重要。不要认为说啊，我只是诵了几天的经，念了几天的佛，总觉得说啊，好像没有效。不是没有效，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诸佛都是依这个大乘法这样子修行而成就的，它一定有效。只是我们呢，有时候混得太凶了。好，请看下面一个偈颂，再回来看第33页第二首偈颂。遇事不慎思啊，率尔未经意，虽已事成半，后已思舍佛。他说这个地方就开始讲我们要谨慎的受持你的菩提心，不可以放逸。为什么不可以舍弃我们这个菩提心呢？他说假如有一桩事情，我们遇到事情，如果没有经过仔细的考虑，或者毫不考虑就轻率地答应别人去做了，那这么这桩事情是否该做跟不该做，当然你应该好好的考虑。不过发心受持菩萨戒，那情况就不同了。你发了心以后就应该永远不要舍弃。为什么呢？第三首偈颂说，诸佛及佛子大会所观察，无意履思者，云何舍世界。他说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诸佛跟一切的佛子，佛子就一切的大菩萨，他们都已经曾经用广大甚深的智慧做各种观察。观察是什么呢？发心受菩提心，受菩萨戒，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过去诸佛菩萨都不会骗我们。无意履思者，我自己也是作为佛弟子一再的经过考虑，才立下誓愿说我要发菩提心，受菩萨戒。既然菩萨戒对我跟对众生有这么多广大的功德跟利益，为什么云何舍世界，为什么我就要轻易的放弃它呢？这是告诉你菩萨戒是很殊胜的，发菩提心是很难得的，既然要发心做，你就不应该轻易的舍离。讲到这里就讲到发菩提心受菩萨戒。我请问一下，在座里面受过三皈依，我想大家都佛弟子，受过五戒的请举手。好，放下。受过菩萨戒的请举手。哦，也不少。好，阿弥陀佛。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哈。我想既然你们都很多人都很有善根了，那我就精简说，在印度佛陀在世的时候，三皈跟五戒是同时受的。佛不论对在家出家，出家的话是比丘先受三皈五戒，再来20岁以前受沙弥戒，受了沙弥戒以后不是立刻受比丘戒，要经过一段的时间跟观察，最后有因缘适合才受比丘戒。然后对啊，佛陀在观察这个弟子里面根性很好，为发大乘的菩提心，才为他受菩萨戒。所以在印度对在家居士呢，受三皈依的同时就受五戒，三皈五戒是同时受的。好，菩萨戒呢，在家菩萨戒也是要看佛弟子其情，而且他不像我们中国台湾现在呢三坛大戒一起受，严格说这个不太圆满。那到了中国以后呢，我们中国文化不同，三皈跟五戒是分开受的，所以你刚开始求呢是求三皈依，皈依佛法僧，永不皈依外道天魔、外道典籍跟外道邪众啊，这个很重要哈。我再讲一遍，不要皈依完你还要去拜道教啊其他的，其实严格说那表示你对佛法僧呢还是没有真实的信心。真正做真实的佛弟子，受了三皈就会有36位昼夜护法的善神护持你， 可是假如你真的对三皈依没有信心的话，善神也是会离开的。因为他想，你表面上皈依了，你到第二天还是去拜啊道教的啦，或其他宗教的这个创悟者，他表示你内心里对佛法根本没有真实的信心嘛。那台湾呢，三皈受完以后受五戒，五戒也是分开受，受不杀盗淫妄酒。那有个叫满分优婆塞或满分优婆夷，也叫少分。所以现在就全巧方便，当你受五戒的时候，那戒师就会说你可以做得到，你就答是啊，我能受持否，是若不能答你就默然。其实这个是慈悲跟方便，但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啊，三皈五戒是一起都要答的，你不能答说哎，这个我不要这个我要，没有这样子的。举一个例子，慈州法师跟谭虚法师啊，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受戒，在影城回忆录里面就有一个例子，他讲到他有一次受戒，受杀盗淫妄，不要杀盗淫妄酒，结果来求戒的人说，师父五戒里面我可不可以只受四条，他说那你哪一条不受啊，他说不邪淫这条我做不到。他说为什么做不到，你严守一夫一妻制啊，他说因为我的生活呢工作呢场合比较特殊啊、哦。那和尚就问他，难道你想继续堕落再轮回吗？对不对，你发了心就应该去勇猛承担啊。那他讲说，师父可是我受的话，那我就不能回我原来的声色场所做事啊。他说这就是佛菩萨要叫你点醒你的地方，换职业啊，天底下职业这么多，你怎么会没有工作做呢？表示你内心当中啊还有强烈的染着心以及放逸心啊。当然了、那个再下去是有善根的、这个谭虚法师这样一点他，他就流眼泪了，他说好，我发心五条戒我的受，所以他就成为满分的优婆塞，将来呢他就勇猛精进修持。所以五戒呢是可以分开受，但是你要鼓励自己去受。接下来有人就会说，师父那我受了戒会破戒怎么办？那当然啦，我不是要你鼓励你去破戒啊，听好啊，受了戒一定还是会破戒的，或是不圆满。假如你不戒不破戒的话，你就是圣者啦。好，比方说我虽然受了出家菩萨戒，有时候我走路不小心啊，在山上也会踩到蚂蚁啊，哎呀阿弥陀佛啊，那也戒也有开车吃饭嘛，所以你不要怕破戒而不敢去受。受戒有受戒的功德，受了五戒，每一个戒会有五位戒神昼夜跟着你，戒神比护法神的功德力更大。那假如你受了菩萨戒的话，十方一切的诸佛菩萨都放光会加持你，赞叹你，你这个是诸佛的真实弟子，将来你会成佛而广度众生的。但是假如你犯戒的话呢，那当然善神跟戒神会离开，但是若是你忏悔的话呢，得身心清净，他又会回来护持你。所以受戒有受戒的功德，就算你受了戒很不幸有一天破戒堕到阿鼻地狱去，出来也会比较快。所以不要因为破戒而恐怖心不敢去受啊。所以我会鼓励一般的在家居士，若是你受了三皈五戒，慢慢受持个三五年，你身心比较清净，也精进的学习佛法，也修学经论，也精进修持，你觉得你的贪嗔之烦恼比较轻，自己能控制，就应该发广大的菩提心去受菩萨戒。所以我希望我入菩萨行讲完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去受菩萨戒。台湾受菩萨戒的地方有很多地方，所以中国才把三皈五戒分开。那菩萨戒现在有好几个版本，先说第一，梵网经菩萨戒；第二，瑜伽菩萨戒；还有当然第三个叫地持菩萨戒。那台湾呢，前几年在我自己出家大概15年前以前吧，从现在15年前以前算，当时佛教界都受梵网经菩萨戒，那受三皈五戒你还可以吃荤吃三净肉，但假如你受梵网经菩萨戒的话，你就不可以吃肉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菩萨戒里有一条规定，菩萨不忍食众生肉啊，菩萨常起大悲心救度一切众生，怎么可能去食众生肉呢？南传的法师跟西藏的喇嘛都没有吃素， 那是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文化背景，好，他们的戒的传承有些跟我们相同，有些不同。但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的佛弟子都愿意发心吃素呢？是因为要长养你的悲心，第二个长养你的戒的功德。你假如受的是梵网菩萨戒的话，那菩萨戒里面有一条是写的不食众生肉，所以你一定要发心吃素。那瑜伽菩萨戒里面就有开源，就比较弹性。那现在台湾大部分也是受瑜伽菩萨戒比较多，那将来有因缘吧，我也愿意发心为大家讲菩萨戒。菩萨戒是非常好，跟菩提心很多是相通的。那可是我要先说啊，吃素啊，原始佛教佛陀在世的时候，依阿含经记载，佛陀是真的没有吃素的。佛陀在楞严经有说，我今天叫弟子去托钵，这些都是我神力变化所现，事实上这些肉都是佛菩萨这个变现的，也就是说这些不是真正残害众生的生命而得来的。那我觉得呢，所以泰国他们托钵是平等心，那居士供养他们荤的啊素的他通通都吃，而且有时候呢居士对师父还很恭敬，还加一条长寿烟，所以泰国法师可以抽烟的。可是北传法师威仪上，你看我要是叼一根烟的话，你对我会有恭敬心吗？中国人比较重视礼仪之邦哈，所以中国的师父是不可以抽烟的。严格说，杀到淫妄酒，酒里面包含吗啡、安非他命跟摇头丸，还有这个通通都包含在里面，也不可以抽烟的。但泰国的法师他们文化不同，所以那他们是吃荤的。那西藏的喇嘛他们呢，是因为地缘的关系，他们也受菩萨戒，但是呢他们说他们要吃素之前，吃肉之前都会念咒把它观想。我赞同一半。我说你真的能观想的话，你为什么专门不吃蜈蚣啊、蟑螂啊、蚂蚁啊、老鼠啊，那你为什么还分别心要选牛肉啊、牛排呢？好，所以我还是很诚恳的觉得中国大乘佛法这个菩萨戒叫你发心吃素是功德心很大的。我在国外供养西藏的喇嘛跟南传的法师，他们都吃荤的，我还是吃素，我还是供养他们。好，所以关键是在你的心。那但是我要先说，吃素啊不是成佛的必要条件，但是它是呢修行很好的真上条件，听懂吗？我再讲一遍，假如成佛一定要吃素的话，请问牛跟羊也是吃全素啊，它吃的比我们还轻啊，可是为什么它是畜生呢？它不是佛呀。所以要提醒各位，我们中国佛教也会被西藏佛教批评的说啊，你们嘴巴吃素啊，可是你们的心都不素啊，还是勾心斗角、明争暗斗、贪嗔痴很强。我就会回答他一句，假如我们不吃素的话，那贪嗔痴就更强啦。好，所以对自己的大乘佛法要有足够的信心，受菩萨戒、放网戒有它的功德力。当你身心吃素，那这净化你的身心是有它的意义的，而且容易止观得定。所以假如你是修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大悲神咒的法门，你要跟观音菩萨相应，一定要吃素。因为大悲心陀罗尼经有说，什么是大悲咒，对不对？慈悲心、平等心、谦下心啊，他列了十个心啊。你不可能说你念大悲咒然后呢你吃肉会跟大悲心相应，不太容易。所以观音菩萨还顾念到某一类的众生，就是他的工作生活、他的习性还是要吃肉喝酒五心，那这样的众生呢会念什么法门呢？准提菩萨。准提法里面就有说，你不忌五心仍然食酒肉，念准提神咒还是可以相应的。所以台湾有几年呢，很多人一窝蜂都修准提神咒，其实这个还是捡便宜的哈。所以最重要，你持戒要发大悲心去利益一切众生，这个 才是真正的菩萨戒。所以第二首跟第三首说，我好不容易得到这个菩提心的功德，知道发菩提心的殊胜，受菩萨戒的功德，我怎么要轻易的把它舍弃呢？三皈跟五戒叫净行受，所以你自己皈依的时候说，我弟子某某净行受皈依佛，永不皈依外道天魔。所谓净行受，就是当你这个寿命中断的时候，你就已经不是佛弟子了，你是中阴身。当然你还是有受戒的功德、皈依的功德，但是菩萨戒就不同。菩萨戒是生生世世那个戒体都会在你身上，所以当你有些人初学佛啊，他一接触到佛法，他看到出家人会感动的流眼泪，或想发心学习佛法，其实那就是你过去啊学习佛的功德力，还有你受过菩萨戒或发过菩提心而得到的加持力，让你来生还会继续想学习佛法。所以菩萨戒的功德比三皈五戒呢是广大无边的。好，请看下面第四首偈颂，就说明万一你舍弃了菩提心，那有什么样的过失呢？第四首，若是利众生而不勤见履啊，则为欺有情，来生何所似啊？假如有人发了广大的誓愿，要利益净虚空遍法界无量无边的众生，发了这个愿，有这个愿菩提心，可是却没有行菩提心，不愿意去真诚努力的去实践的话，那这不就等于欺骗了所有的众生吗？因为你在菩萨面前，诸佛菩萨面前发过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假如这样的人，你想想看，来生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呢？那一定不太容易投胎到善道去吧，甚至可能呢恶心起的时候会堕落到恶道去。第五首，亦若思布施啊，唯少凡常物啊，因谦未施语啊，今说堕恶鬼。他是譬喻说，亦若假如有一个人起了一个很微细的念头，思维布施波罗蜜的功德，他想这个太好了，我愿意发心来做布施，那不管他布施的东西是多少的微少或是平凡的一段的东西，可是啊当他前念升起要布施的心，后念呢因谦，就是因为吝啬，那又想后悔了，又不愿意布施的话，那纵使布施的东西很微不足道，在经上说这样的人，因为本来是要布施嘛，是要对自己的贪心，结果呢又舍不得，又这个吝啬心又增长，将来他呢会很容易堕落到恶鬼道里面去。那经说这部经就是在正法念处经大正藏32册77页下面就有举这个故事。为什么呢？这个就是说明说啊，他呢贪得还是无厌呢？那用这个比喻是说，假如我们布施应该以欢喜心布施，我们上次说过，第一个要生施舍心，第二个要生恭敬心，第三个要生怜悯心，第四个要生欢喜心，具足这四个心来欢喜布施，那你会成就广大无边的福德跟功德。但是千万不要说我想要布施，那会有生后悔的心。那在布施之前，你先要衡量清楚自己的财力能力啊。那假如呢你布施身心升起以后又生这个吝啬的心的话，这样子果报不太好，因为增长你吝啬的心，那很容易呢堕落到恶鬼道里面去。他用这个譬喻呢就说第六首，恳请众生父无上安乐宴，后返欺众生云何生善去。他就说比喻，有一个人假如曾经很真诚的做一个主人，邀请所有的众生前来享受无上菩提的安乐的喜宴，可是呢很不幸的，这个人啊却出尔反尔，那所有众生欢喜到你们家来，你却跟他说对不起，今天喜宴不开了。 那欺骗的众生，你想想看，众生的感觉是怎么样？一定是非常的不欢喜，而且起嗔心的。因为这样，所有人反过来对你起嗔心啊。那你想想看，这样的恶业云何生善去？怎么可能会让你将来身上的恶善去呢？这个就是譬喻哦，前面用布施，现在呢是用请客来比喻。那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升起了菩提心，要很用很欢喜的心来去实践它，而不要生后悔的心啊。所以发菩提心很难得，受菩萨戒功德更殊胜。发了这个愿，就应该勇猛精进，有精进波罗蜜啊，对自己这个放逸的这个心而去实践它，这是他寄送的用意。讲到第六首，可能就有人反问呐、有人反问，就是这个吉天菩萨写这个论点的时候是在印度，印度当时各个经论都非常的兴盛，当然故意佛教徒也会反问，外道徒也会反问，有人就会反问他说，那你都觉得不可以退失菩提心，你佛经里不是有个故事吗？好，请看第七首，有人舍决心，却伴写脱果，彼业不思议，不可思啊，知为一切智。我先解释一下，待会再讲这个故事哈。他说，有人就会反问啊，你说菩提心很重要，可是你佛经里面明明写啊，释迦牟尼佛有一个弟子叫舍利佛啊，舍利佛就曾经呢放弃他的菩提心啊，可是他却证到了解脱的圣果，证到四果这个阿罗汉。那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呢？那吉天菩萨说，彼业，这里的彼就是指舍利佛的因缘果报，是很不可思议的。唯有一切智，一切智就是佛，唯有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才能够彻底的洞察他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果报，所以这个是特例啊。那我讲一下舍利佛的故事。在大智度论里面说，舍利佛是佛陀声闻中的弟子，他曾经发广大的菩提心，回小向大，在六十小劫里面他发心行菩萨道。有一天，当他要过一条河去行布施的时候，突然遇到有一个乞丐来向他祈求眼睛。那个乞丐呢是哭得很伤心，跟这个尊者说啊，对不起啊，我要祈求你呢布施。他说为什么呢？这个乞丐说，我家里有一个老母，老母病得非常重，后来我带他去看中医生，那因中医生说这种病非常的难治，要有药引子，药引子就要配药一些特殊的东西，那这个药引子要用圣人的眼珠。他说，舍利佛，我知道你是圣者啊，你是佛陀的大弟子，那可以请你慈悲慈悲把你的眼珠挖下来吗？那舍利佛听到非常高兴啊，他说，好，没关系没关系，我挖右眼给你。他挖了右眼，跟他说，不对不对不对，那个医生说要左眼。那舍利佛想，你也不早说，害我挖错眼。那舍利佛就有点嗔心了。他挖了左眼给他以后呢，那个乞丐闻一闻，可能你不是圣者吧，那么臭，把它丢在地上就把它踩碎了。这时候呢，他说，哎呀，圣人难找，我还是去其他地方找吧。这时候舍利佛呢很感叹的说，众生难度啊，我不如还是做自了汉，先度我自己吧。结果动了这个念头以后，他的菩萨戒呢戒体就失去了，他呢就退失了菩提心，他修学小乘道。所以舍利佛呢因为这样的因缘障碍来考验他，所以呢他就变成声闻尘。这是大智度论上一个故事，也说明说菩萨道发菩提心很难能可贵，发了菩提心是不要退的。你看连舍利佛这样的弟子啊，他呢圣者他都会退。可是在这里要解释一下哈，因为我们刚才说你舍了菩萨戒呢，可能都可能会堕到地狱里去啊。那请问舍利佛怎么没有堕到地狱呢？在西藏的注解里面对这个问题有很大很大的辩论。那吉天菩萨是解释说，是因为舍利佛尊者他过去的功德力啊，业力不可思议，他虽然退了菩提心，可是他没有退解脱的心啊，听好啊，他 退了菩提心，但是他没有退这个出离的解脱心，他还是知道三界六道轮回很苦，他还是想出轮回的，所以他这种出离心还很强，所以他昼夜精进，所以最后证得阿罗汉果。那如实法师在他的著书里面说，有两个理由。第一，舍利佛并不是有意的出尔反尔欺骗众生，实在是这个众生是太高怪了，那众生难度，所以舍利佛觉得自己尽了所有的自己悲心跟能力，还是没有像佛陀一样可以度化他，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舍利佛虽然放弃了成佛的努力，但是没有放逸，他也没有为非作歹，就像这个品名一样，他还是不放逸的，他昼夜还是修呢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他还是修苦集灭道，所以他还勤修三无漏学，最后他没有菩提心，但是他有解脱心，还是证到阿罗汉果的，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那在西藏呢，红白黄花很多的著书里面有说，菩提心他虽然舍，解脱心没有放弃，所以他还是可以证到解脱的圣果，这是呢没有过失的，一样值得我们尊重。也不要因为这个故事你从此就看不起舍利佛尊者，错了，他还是阿罗汉。那这个西藏还有一位著者叫做圣者大师，叫做佛子无着贤，也认为说，虽然他利益众生的心暂时舍了，但是他追求这个无我的个智慧还是勇猛精进，所以他没有堕恶道，乃至于将来他还是有再发菩提心的这个因缘，所以我们应该对尊者舍利佛还是要很尊重的。我想这些东西哈很重要，西藏的这个跟印度的祖师在注解上都会注得很清楚，不然人家会误会说，诶，你们佛教不是也有这样吗？舍了菩提心那还是证阿罗汉果，那表示菩提心不重要，不是这样的，这个个人的因缘是不同的。好，再看下面第八首，菩萨戒堕中啊，此罪最严重，因彼心若生啊，将损众生力。就说你要舍了菩提心，放弃了菩萨戒，那不但呢你容易有造恶堕落的因缘，同时你还会损害了利益广大无量无边众生的这个机会。菩萨戒啊，菩萨有十众四十八轻，梵网菩萨戒，西藏也有菩萨戒，他们有十四根本戒，他们的戒条虽然很少，但是也很难守，将要有因缘啊，再单独另外说。好，那在菩萨的戒里面呢，有一条，菩萨是怎么破戒呢？放弃你的菩提心，你就破戒了。此罪最严重，此罪这里的此是指舍弃菩提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菩提心呢，是升起一切成佛的功德。那你现在放弃它了，当然你就不想成佛啦。而且这样的升起，一升起的时候，你会变成呢，容易跟自私自利的心态相应，而且将会损害很多芸芸众生的利益。因为受菩萨戒、发菩提心的人，他就开始会主动的比以前更积极的去关怀众生，去利益众生，引导众生来学习佛法。就是个在像黑暗当中是一盏明灯啊。所以当你发菩萨戒的受发心受菩萨戒的时候呢，那个功德是震动尽虚空遍法界的。但是假如你退了菩提心的话呢，那你震动的光芒就没了。所以我记得我在受出家菩萨戒的时候，我想在座有些说在家菩萨戒，我们出家也出家菩萨戒，好，有些是一样的。假如你受梵网戒，我当时是受梵网戒，我记得我是先受三规五戒，然后沙弥戒，然后第一个登坛受沙弥戒，最后再受比丘戒。比丘戒要受菩萨戒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有受幽冥戒。幽冥戒就是为自己的历代祖先累劫冤亲债主通通要受戒。为什么？你发菩提心，我们上一品说过，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是功德很大，但是也会有障碍的，魔王是很不高兴的。所以那我们呢 这个戒坛就会呢忏摩，忏摩就是昼夜拜佛忏悔。第二个，在正式受菩萨戒的那天早上的前一个晚上，我们会受幽冥戒，就我们念呢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然后呢会戒诗。我印象中那时候非常的深刻，我们有500多个出家人，我是南中其中一个的班长，我们要捧着那个就是累劫冤亲债主，然后当戒师一拍案念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的时候，整个就开始刮风下雨了，这是真实的，我不是吓人，我印象非常深，我也不能打妄语。我记得哭风唤雨，全部呢幽冥界的众生都来的，当然鬼王菩萨全部龙天护法通通来。好，那我记得呢连我们的袈裟海星都会飞这样，然后冷飕飕的。然后在戒师正受的时候，受三皈五戒为历代祖先受的时候呢，那时候非常的宁静，非常的安详。然后等到一回向的时候呢，又开始呼风唤雨了，大家都走了。那因为这样的时候，当天晚上有很多做梦，梦到自己的累劫冤亲债主来感谢他说，啊，我终于受三皈五戒了，我很欢喜啊，这样子。所以幽冥界的众生也很苦啊，但是他一定要有所缘境才能够得到戒法。那幽冥界就是为我们这些要发心出家的人，出家众啊，男众女众，为他的累世冤亲债主呢受戒，也因此而让他的家族能够学习佛法，他们受三皈五戒。那第二天呢受菩萨戒的时候才没有障碍。所以菩萨戒的功德是非常非常殊胜而且不可思议的。请看下面第九首，虽仅一刹那障碍他人得，因损有情力，恶趣报无边。就说我们受了菩萨戒，不要轻易放弃你的菩提心，也不要放弃你的菩萨戒。同样的，我们一个受学菩萨戒的弟子或是三宝弟子，对于别人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或受菩萨戒，我们要随喜赞叹，而且不可以嫉妒障碍。寄送说，虽仅一刹那，假如有人起了一念恶心去障碍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这样的行者，他所要做的善行福德，虽然是短短的一刹那的恶心啊，那都会亏损到无量无边有情众生的利益，甚至因为这样的嗔心啊，以及障碍的心，将来呢都会堕落到三恶道里面，受无量无边难以计数的苦果。这个呢是很真实的，所以这个呢也是很不可思议的。所以释迦牟尼佛提醒我们，吉天菩萨也特别强调说，我们不可以生着恶心。那对治的方法，我们就要升起随喜功德，要想说别人都不敢发菩提心，有你看到某一个人肯发菩提心，你应该赞叹啊，赞叹他将来会成佛啊，赞叹他受菩萨戒利益广大无边的众生啊，起码你自己做不到，就算你也受了菩萨戒，也应该去赞叹他，说他是个同行的善知识啊。所以在吉天菩萨在另外一部学处集要里面有说，在极静决定神变经里面说，假如有人障碍菩萨，乃至于曾经发菩提心的这个众生，乃至于他呢这个所呢拿一碗饭丢给众生的这个善行，那他所犯的罪过将比杀了或者偷了南阎浮提所有一切众生的生命跟财产呢，那样的罪过呢还要呢百千万亿倍。所以换句话说，这样毁谤别人呢，那个恶业是非常非常重的，所以要警惕自己，好，要随喜功德。接下来第十首，毁意有情乐，自身且遭损，况毁尽空寂，有情众安乐。再者，假如毁一，假如你只是毁掉一个有情生命的安乐，就会使自己遭受到不好的报应，而果报生在轮回里面受苦。好，比如一个生命你杀害他，你都会得到不好的果报，就比如说杀生也是。何况呢，你假如毁掉尽虚空遍法界无量有情众生的安乐， 那这个安乐从哪里来？从那个会发菩提心的行者来。你把它毁掉的话，那你不是障碍更多更多的众生吗？好，这个也就是说明为什么我们不要去障碍发菩提心的行者。那讲到这个毁坏众生的生命，我是突然想到，最近几天下雨，我住在狮头山，冬夏天的时候蚊虫都很多。可是呢，最近几天我看的两桩事情让我很难过。那山上是有蚯蚓的，蚯蚓本身是柔软的，软的哈，它没有壳，肉壳保护它。可是我常常看到蚯蚓被一群的黑蚂蚁头尾咬着它，这样全部呢把它搬到洞里。那他们目的就是一口就把它咬死，然后就变成动物了。我看的时候非常难过，我跑过去赶快拿一个竹子把它分开。那些蚂蚁呢很气我，还跑到我手上去咬我，我把它拨开。然后最后呢，我用叶子把那个蚂蚁蚯蚓把它丢到水里面或是有泥土的地方。然后我为它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啊，为它为三归一。我就对蚂蚁说法说，你生生世的那个好斗心跟嗔心啊，好，你为了一个口腹之欲，大家这样联合起来杀一个众生。那这个蚯蚓是很无辜的，因为那个业力啊，对不对？有时候呢，他们还有黑蚂蚁啊，跟红蚂蚁联合起来斗，不然呢，就是还没有斗之前呢，一起呢啊咬呢很长很长、很肥很肥的蚯蚓。其实啊，这个呢给我感受得到说，众生就是这样，得到的时候呢贪得无厌，得不到的时候联合自己的班属呢把对方给毁掉。其实你知道吗？在蚂蚁来讲，当然它要食物，这是天然的。很自然的，可是在佛法眼光来讲呢，都是业力，就说堕落到畜生道里面还是真的斗的。假如这一群蚂蚁啊跟这个蚯蚓投胎到人间，还是呢像黑道一样狐群狗党，还是继续斗的。升到天上去啊，还是变成阿修罗继续斗的。那心中的嗔心跟好胜心，乃至于毁灭众生的心呢，是很可怕的。所以宾拉登前辈子一定是阿修罗来投胎的，从这个佛经可以推理啊。好，那所有会被他催眠摧毁的众生，当然我们感到怜悯不安，但是都有因缘果报的。所以从这里要启发自己，我们众生，你想避开空难，你想避开众生残害你的因，先要想想我自己不要有好斗好胜跟狠狠想要毁灭众生的因，这个心要把它熄灭。升起的时候要忏悔，要念佛，要念经，要念咒，把自己的嗔心熄灭了，你真正生大悲心啊，走到哪里啊，才人家对你会生欢喜心。所以这一两天啊，我救了很多很多条的蚯蚓，哎呀阿弥陀佛，我看到他们也苦啊。为什么？众生堕落到畜生道，下一次我们还会讲，堕落到畜生道想要闻到佛法都没机会，只有为了什么？食衣住行贪嗔痴好斗伤害众生。好，众生里面唯一能够做善根的是什么？地狱恶鬼畜生里面唯一比较能做的是畜生道。比方说狗，你不幸堕落到狗里面，好，那狗呢没办法读经啊，但是叫狗爸爸狗妈妈对孩子很慈悲的话，那种慈悲心会让他在狗的这个业报结束的时候，慈悲的心会引导他来生投胎做人的。好，最后看十一首，故杂罪堕力，菩提心力者，生成轮回故，登地永蹉跎。同时假如你发了菩提心，又常常舍弃了菩提心，这样时发时舍的菩提心啊，这样的菩萨很容易犯罪业的，而且不具有真实的菩提心。那因为真实的菩提心心力不够，所以你善恶的业力都有，所以这两种力量的制衡力量，在无有穷尽的轮回里面呢，你就是头出头没，甚至呢登地，这里是简十地菩萨的初地菩萨见到位，就是说你要达到初地菩萨的圣人的境界呢，都要呢经过无量劫的轮回啊，而且会蹉跎非常非常久的。所以讲到这里是说啊，从第二首到十一首是说，我们受持菩提心应该很谨慎，不应该放弃它，因为放弃菩提心太可惜了。 会堕容易堕落恶道，会损害利益众生的功德，甚至对于你自己正果正道见道的初地菩萨都有很大障碍的。好，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下一次从第十二首开始讲。我们请合掌念一下广大发愿颂。